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西雅图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当中，中医药发挥的重要作用成为了这一次疫情防控的一大亮点。数据显示，中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当中有74,187人使用了中医药，占到了 91.5%。 而根据临床疗效观察显示，中医药的总体有效率达到了 90% 以上。中医药呢，能够有效地缓解症状，能够减轻轻型、普通型向重型发展，能够提高治愈率，降低病完率，还能够促进恢复期人群的机体康复。那么疫情从爆发到现在，中医药系统从全国调来了4,900多名专业人士驰援湖北，约占支援武汉医护人员总数的 13%， 其中有院士3人，专家数百名。这一次中医药援助队伍的规模之大，力量之强，也是前所未有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教师、副主任中医师、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经方分会理事、医学博士马俊杰，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医抗疫的那些事儿。
抗击疫情，中医药的作用显著，三药三方是指哪些药？板蓝根到底治什么？外国人吃中药也有用吗？中医温病四大家，3个是江苏人。本期节目为您讲述中医抗疫的成就和传承。
首先欢迎马博士，欢迎您。
大家好。
马博士，我们今天先请您啊，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次我们在抗击新冠肺炎的过程当中，我们国家特别推出的中医药抗疫三药三方，这个三药三方啊，到底是指哪三药哪三方呢？
三药呢是金瓜清感颗粒、莲花清瘟胶囊、雪碧净注射液，而三方呢主要指的是清肺排毒汤、化湿败毒方，还有宣肺败毒方。那么这些方药呢，其实是我们中医几千年抗击瘟疫过程当中的非常经典的一些方药的一些重新组合。
那请您来给我们分开介绍一下这个三药三方，它们各自有什么特点，有什么样的适用症吗？
青花清感颗粒呢，它是来源于2009年的时候甲型 HME 流感大流行期间啊研发的中成药。这里面呢主要有金银花、石膏、麻黄、杏仁、黄芩、连翘、折贝母、知母、牛蒡子、青蒿、薄荷、甘草12味药组成。那么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说呢，这里面主要有麻杏石甘汤的影子，因为麻杏石甘汤嘛，宣肺止咳平喘，主要治疗了外邪侵袭于肺啊，包括还有了金银花、连翘。那么这两个药放在一起，加了一些其他的药呢，主要是体现了中医里面所说的银翘散的一个组成。那么这样一个方子放在一起，其实它是一个寒温搭配比较均衡的方子。按照我们的说法啊，就是它又有热药又有寒药，然后呢兼顾了这个患者的热毒，又兼顾了这个患者的肺气的不利的咳喘。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啊，它就有疏风宣肺、清热解毒的这样一个功效，对于很多这个咳喘症的患者都有非常好的疗效吧。但是我们必须强调，它也需要一个辨证啊。莲花清瘟胶囊呢和青花清感颗粒其实药物组成性质差距不大啊，只是多了13味药。这里面呢也是主要方子麻杏石甘汤和银翘散，治疗的临床症状特点呢也几乎是类似的。但是呢我们经常讲中医药有的时候要适当的变一变，为什么要变一变呢？因为防止耐药嘛，你老是吃同一张方子啊，虽然功效差不多，但是久而久之它可能效果就没那么好了，就吃皮掉了，老百姓讲的。所以两个方子可以交替的进行。
那我们还看到有一个药叫做雪碧净注射液，好像平时我们大家的印象当中，中医就是喝汤药或者加一个针灸啊、艾灸啊，注射液这样的形式，这个和中医有很大的关系吗？
中医其实有很多注射液，比如说丹参注射液，对吧？就活血化瘀的。血碧净呢，它也是一个活血化瘀的，它里面主要是有丹参、川芎、红花、赤芍、当归五味中药提取物嘛，就有很好的活血化瘀的功效。那么为什么要加这样活血化瘀的这些中成药呢？其实因为考虑到很多温病啊，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会形成淤血，气滞血瘀。那么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呢，可能同时还伴有多器官的这个功能失常这样一些临床表现。那么用这个血碧净呢，可以化瘀解毒，治疗脓毒血症，也是充分考虑到这个患者久病弱弱，气滞血瘀吧。现在很多人对血碧净进行现代研究啊，发现它对于各种感染导致的炎症综合反应啊，具有很好的作用，就是炎症反应综合征嘛。其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呢，它可以抑制炎症反应，阻断细胞因子风暴，其次呢，它可以防止体内过度凝血，防止微血栓的形成。再次上市后啊，临床安全性显示不良反应率约为 0.3%， 总体上是安全的，与常用的抗生素之间没有相互作用，不会相互影响。
刚才您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三药，那么接下来我们说说这个三方。这个三方是清肺排毒汤、化湿败毒方和宣肺败毒方，这几个方子听起来似乎都差不多，它们的作用也是相似的吗？
作用不一样，这就体现了中医的辨证论治的特点了。因为这次疫情，我看到啊，这个国家出了很多的诊疗方案，从第一版一直到第六版啊，一直在变。一开始的时候呢，可能认为是寒湿，后来又发现湿热，甚至还有淤血等等啊。总之，其症候特点的变化特别的多，而对应的治疗方案呢也是不一样的。然后其中这个清肺排毒汤啊，在很多的新冠肺炎当中运用，临床显示好像有效率，我看到97%啊，它有效率特别高。它其实就是来源于中医非常经典的《伤寒杂病论》的各种组方的组合。那么《伤寒杂病论》就是我现在在大学里面教的一门课嘛，它作者是张仲景，有两本书，一本是《伤寒论》，一本是《金匮要略》啊，拆分开来了。其中《伤寒论》呢，主要是讲的外感病及外感病发生的一些变化所引起的症候特点。这里面的很多方药啊，其实就是组成清肺排毒汤的重要组成。比如说你看啊，这里面有麻杏石甘汤的影子在，这里面有射甘麻黄汤的影子在，这里面还有小柴胡汤的影子在等等。那这个方子呢，它主要是宣肺特胁、清热化湿、健脾化饮的这样一个功效。那么后面到化湿败毒方的时候呢，这里面就重点突出以湿邪为主。因为这一次国家的中医医疗队啊，诊疗之后就发现这次新冠肺炎当中啊，湿毒特别用盛，湿毒特别多。为什么这样子呢？就跟今年的这个疫情天气有关啊。我们经常讲这个该热的时候不热，该冷的时候不冷，是吧？就容易产生非湿之邪，就是中医所说的戾气嘛。你看今年暖冬，对吧？一天都不冷，从而导致这个瘟疫盛行，滋生湿毒。那么久而久之呢，这个新冠肺炎就发作了。当然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呢，它就是这个病毒了。但是你说病毒它滋生出来，它需要土壤嘛？它土壤是什么？就受了当时的这个，就受了这样的一个天气环境的影响嘛。那么对于这样一些湿毒所引起的这个疾病呢，化湿败毒方就特别合适了，它具有解毒化湿、清热平喘的功效。而这个宣肺败毒方呢，也具有相类似的地方嘛，它增加了很多的清肺化痰的一些药，比如说加了庭栗子啊、橘红啊，其基本的引子还是有麻杏石甘汤及麻杏乙甘汤这样一些经典名方。而这样一些方子呢，其实也都是来源于汉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这是我们经常讲的中国人很伟大，伟大的地方在于过了1800年，他很多方药同样适合于当代人。所以其实1800年在人类历史上真的是沧海一粟啊，人的体质几乎是没有太多的变化的，对吧？只不过可能某次发病以这个为主，某次发病以那个为主，所以老祖宗的很多方药到现在来说啊，还是适用的，依然适用。
那我们都知道中医是讲究要望闻问切，要对症下药。中医给大家看病的时候都是每个人要把脉，然后要详细的问诊。像我们现在推出的这个三药三方，它能够为大量的患者去推广和普遍使用吗？
这个问题呢一分为二的看啊。首先我们从这个诊疗方案也可以看出啊，这里面强调的是辨证论治啊，就是不同的体质或者一个疾病的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这是中医的精髓嘛。辨证论治就是张仲景所说的观其脉证知犯而逆随症治之，是根据他的脉证而采取相应的治疗方法，这是基本的思路。但是有的时候啊，我们同时也要兼顾这次发病过程当中的一个整体状态啊，或者说大样本的观察下的这些患者的比较常见的一些临床的特征。那么我们留意到这次诊疗方案当中的变化当中呢，也体现了不同的症型。为什么不同症型？因为这个疾病发病的特点除了自然界的病邪之外呢，还跟人体的体质是有关的。和人体体质有关，有些人的体质比如说偏于湿性体质，有些人偏于热性体质，有些人偏于湿热或者寒湿体质，所以这病邪感邪之后呢，它的临床表现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才会出现这么多疾病的特征啊，这样那样的不一样。我们经常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同样一家人哦，这个晚上睡觉没关窗户啊，都感冒了，但是每个人表现不一样，有些人是风寒感冒，有些人是风热感冒，对吧？一个人流的是可能是清鼻涕，有个人流的是黄脓涕，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体质不一样嘛。那么这次新冠肺炎，我们说了，我们国家积累了大量的这个样本呢，有很丰富的经验吧。通过这样的大样本的总结之后啊，得出的这个三药三方这样一些方子，其实是符合绝大多数疾病特征的。包括我们国家出口了很多的中药啊出去，那么它也是在大样本的观测的条件下啊，然后结合的国外人的一些体质，得出了一个比较合适他们的一个方药。当然人是因人而异的，我刚刚也说了，他可能体质不一样，他的发病特征也不一样，但是我们现在得出的这个方药基本上是什么呢，我可以说80%-90%是符合这次发病特征的，当然还有10%-20%的这个患者呢，可能并不合适，并不适应啊，吃这样一些方药，那就需要专门的中医师给他们一个指导，或者呢，如果国外的朋友他能够自己了解自己的体质，自己了解此次他发病或者是预防这个疾病过程当中他自身的一个体质的话，我建议他还是结合了自身体质去运用。
寻寻觅觅，兜兜转转，漂洋过海，执手相看，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里是江苏。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PSA 门卫学习，希望在工作中提高安全性的门卫，可以参加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的学习，并同时额外获得45美元。如您自愿参加，我们将不会与您的雇主分享您的结果，我们将观察您的工作活动、工作和设备，然后制定解决方案来帮助您在工作中变得更安全。请与其他可能感兴趣的人分享这些信息，如有疑问请拨打360-480-2892。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因为我们江苏中医抗瘟疫是非常厉害的，我们中医里面所说的中医瘟病四大家，就是我们江苏的三大家，有我们吴门医派苏州地区的啊叶天士、薛雪，还有山阳医派，就是淮安地区的吴鞠通，这三个人是瘟病四大家，这三个啊都特别有名，专门治疗瘟病的。瘟病学派说实话诞生的是在明末清初的时候， 比较盛行。那当时为什么温饼学说诞生呢？其实有几个原因啊。一个呢，当年的经济比较繁荣嘛，老百姓需要养生。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江南地区啊，这个湿热温热居多。我们之前讲过啊，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呢，它主要讲的是风寒，也有温热的啊，但是风寒居多，尤其是外感病的时候呢，主要是讲的风寒。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年代食不果腹，衣不裹体。但是在东汉末年的时候，那么为什么到明清时期我们江南地区或者江苏地区的温病会开始兴盛呢？因为很多这个大家啊，他们发现用了张仲景《伤寒杂病》的一些方子之后，不仅没有好，反而出现了问题。为什么呢？其实我们讲的就是辩证嘛，对吧？这个患者如果是风热感冒，你还是用麻黄、桂枝等辛热之品，肯定是火上浇油嘛，不合适。所以呢，他们进行一个改良，就形成了温病学派，代表这个人物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叶天士、薛雪、吴鞠通等啊，这样一些人物，他们创立了很多的积极有效的方剂，而这些方剂也是我们当今抗疫过程当中常用的一些方子，比如说我们之前聊过的这个银翘散、莲花清瘟胶囊等等啊，各种方药里面都有他们的影子所在。叶天士呢，创立了胃气营血辩证。薛雪呢也很有名，提到薛雪跟提到叶天士跟薛雪之间呢，还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啊。就有一次啊，因为这两个人在苏州地区都太有名了，是吧？有一次这个江南地区、苏州地区瘟疫流行嘛，然后政府呢专门组织了这个药局去给他收治病人的，来了一个跟夫，这个跟夫呢过去治病，这薛雪首先给他接诊嘛。薛雪一看这个病，哦，病入膏肓了，治不好了，这个瘟疫，然后就送他走了。这个跟夫一边哭一边走，然后在路上正好遇到了叶天士，他也去这个药局去上班去，然后碰到他说，哎，你这个根本就不是瘟疫，这个是被蚊虫叮咬了，我给你一副药就好了。然后这个事情呢传到薛雪的耳朵里，这薛雪是火得要命，你拆我台嘛，对吧？然后叶天士给他治了，果然一副药就治好了。这个患者当时是满身水肿，肿的要命，但是一会儿就好了。他说是被这个蚊虫叮咬出来的。后来这个薛雪就恨死叶天士了，给他自己的一个书房叫踏雪斋，取了这个名字踏雪斋。叶天士一听你踏雪斋，哼，我就叫扫叶庄，两个人互相对着干嘛。但是这两个人呢，这个到晚年的时候关系还是蛮不错的啊。因为有一次叶天士他的老母亲得了病嘛，得了病之后，叶天士我们知道医不自治啊，自己家里的人的疾病啊是不敢下重药的。本来如果外面的人啊，他肯定用白虎汤，但是他考虑他老母亲年纪太大了，白虎汤又太寒凉，不敢用，怎么办呢？就不敢用，迟迟不敢下手。但母亲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这个事薛雪就跟他讲了，你的母亲完全可以用白虎汤，因为这个患者确实是热入，确实是这个阳明有热症啊，你用白虎汤是非常合适的。叶天士听了薛雪的话之后呢，确实还用上去就好了。后来老母亲的这个斡旋下，两个人冰释前嫌了，哎，从此以后这个两个人就没有这个太多的纷争了。这两个人在温病学派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地位啊，这两个人是温病四大家两个。
您刚才给我们介绍了两位，其中的两位，那还有一位是谁呢？
对，我刚刚讲的叶天士跟薛雪，对吧？还有一位就是吴鞠通，他是淮安的，是山阳医派的代表人物。他呢提出了三焦辩证。这个三焦辩证呢，其实这个三焦是中医的一个概念，它是根据解剖位置的不同分为三焦。但是它的三焦辩证呢，和我们中医所传统所讲的三焦还有点不一样，因为它除了对解剖的认识之外呢，它更多体现了这个疾病由浅入深的过程当中的一些的传变的不同。他到下焦的时候是疾病是最严重的，所以呢他把传统意义上的肝啊属中焦的，但是他并不属于中焦了，三焦辩证的时候他属于下焦。为什么？因为肝肾精血损伤是这个疾病非常严重的阶段，所以他就把肝定为下焦病了。所以他也算是一个革新式的人物吧，对吧？把这个整个中医的一些基本的理论进行了一个传承和创新。说实话，现在这次的抗疫的药物当中，银翘散啊、桑菊饮啊，其实都是他发明的。这个仲景之说啊，北学南移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其实就是跟常熟的中医有关。他呢，严格来说不算中医，但是呢，他是一个中医图书的刊刻者，是谁呢？就是赵用贤、赵开梅父子。这个在常熟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因为他们当时在明朝万历年间的时候，在朝廷里面当官，赵用贤当时吏部左侍郎，吏部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啊，专门管官员的，是吧？他是左侍郎、右侍郎，上面有一个尚书，他们相当于是副部长嘛。 做官做得很大，但是呢他们这个党争之后或者是朝廷斗争嘛之后，他们不顺利啊，因为虞山世子不是很善于这种
当官
啊，那么这种权谋之计，对吧？然后他们就回到老家去看课图书了。有一天啊，他们家佣人得了病，当时呢赵开美他本身也是懂一点医术的嘛，于是他去给他治，但治不好，后来请了常熟的一个名医叫沈南方的去给他治好了。赵开美很惊讶，你是怎么治好了？他说我是参照一本书，就是《伤寒论》。那赵开美一看啊，这伤寒论岂不是失传已久的这个九阴真经啊，说你能不能给我去把它找出来。那他看了这本书啊，是一本传抄的，他就问他，你能不能去给我找一本相类似的啊，这个原版的宋版伤寒论出来。没想到沈南方真的找到了，就把这翻刻宋版伤啊，这个宋版的伤寒论真的找到了。后来呢这个赵开美因为他们家是看刻图书的嘛，就把这个宋版这个伤寒论一笔一画一行一列完全按照他的一个笔记给刻下来了。这个宋版伤寒论现在看不到了，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赵开美的这个翻刻的宋版伤寒论看到宋版伤寒论的全貌。从此之后啊，这个伤寒论就没有遗失掉嘛。没过多久他又得了一本书，就是陈无解的注解伤寒论，还有一本宋英公的伤寒类证，还有一本金匮要略，四本书。问他的父亲赵用贤叫什么名字，赵用贤说就叫仲景全书吧。那就是于是大规模的刊刻仲景全书，这一套书在整个江南地区就开始盛行了。所以有了这个传播学的基础之后，很多人都开始研习了，对吧？就可以看到了嘛。因为以前的话，很多人这种书都藏在家里不愿拿出来的，拿出来之后大家就开始研究，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发现了问题。其中温病学派代表人物除了我叶天士跟薛雪姿的苏州地区，还有一个叫吴佑可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大明劫》，里面就讲吴佑可他是怎么样去治疗瘟疫的。他是明末的人物，他比叶天士他们还早很多很多年啊。吴佑可，那么他呢就发现这些疾病是通过怎么呢？通过这种空气口鼻而入的，所以其实就是现在所说的人传人嘛。当时吴佑可给他诊治疾病的时候没有口罩啊，他是拿那种湿的毛巾捂在这个嘴巴上面，捂在口鼻上面，就是防止传染嘛，是这样子一个思路，防止人传人的。那么他们这些人呢，其实都对瘟病，就是中医所说的传染病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整体观，两个松冈面，三阴四正五行断，六阴七情八纲变，胃病虚先发，疾病乃方便，先言中欢愉仙，保炎黄子孙坚。足于了轩辕文化孕育了七皇一书魂，神州一国粹了小时永存，愿小时成教育心创新与继承。
手把寸关尺，脚下足玉镣，轩辕文化孕育了我们七皇一树魂，神州
整体观，两个松岗念，三阴四真五行观，六阴七情八纲变，胃病虚先发，疾病乃方中医还于仙，保眼光子孙健。
天真免难守，良药笔下走，行家一处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天真免难守，良药笔下走，行家一处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手把吃脚下足浴了，玄元文化孕育了七皇一术魂，神州一国碎了，小时永存愿，小时成教育心，创新与继承。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抗击疫情中医药的作用显著，三药三方是指哪些药？板蓝根到底治什么？外国人吃中药也有用吗？中医温病四大家，三个是江苏人。本期节目为您讲述中医抗疫的成就和传承。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3月18号的时候，化湿败毒颗粒正式获得了我们国家药监局药物临床试验的批件之后，很多的外国朋友呢就向我们来要这款药。那在我们赠送药品的时候啊，化湿败毒颗粒呢被外国的朋友亲切地称为 Q14。 这个 Q 呢是取英文的谐音 cure， 意思是治愈解药的意思，14表示这张方子呢是由14味药组成的。此外啊，我们国家已经向意大利援助了10万盒莲花清瘟胶囊。最近意大利还提出希望能够追加，可能还要再几十万盒去支援意大利的抗疫。那么对于海外的同胞，有哪些药是可以自行去药店购买的呢？如果购买之后自行服用，会不会有安全上的问题呢？
比如说莲花清瘟胶囊，再比如说我们之前讲的板蓝根，那这些其实都是适合于热毒体质的人啊，偏于风温风热或者是湿热热毒用肾的。你这个人如果本身是寒湿体质的啊，脾胃功能也不是特别好的，那这种太寒凉的药物吃上去肯定是败胃的，对不对啊？肯定是不适合他们的。所以对于这样一些体质的患者，自身也要明白自己的体质。所以我觉得做这期节目是很有必要的，就是能够让大家听到我们节目之后啊，能够了解自己的体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你本身是一个脾胃阳虚，脾胃之气不足啊，自身寒湿体质的人呢，那用这些药的时候呢要谨慎。这个患者明明是一个寒症的，你就不能用热药。比如说刚刚讲的板蓝根，是板蓝根本身是寒凉药物，如果这个患者是一个风寒感冒，你肯定不能用板蓝根，对不对？你可以用麻黄桂枝或者用大蒜生姜茴香等，但是你绝对不能用板蓝根。那么如果这个患者是一个热症体质的人，那你肯定要用寒凉之性的板蓝根、莲花清瘟胶囊，或者呢这个双黄连口服液，这都可以的，是吧？要首先要区分寒热，这点非常关键。第二点呢，一定要区分你的体质啊，体质。如果你这个体质比较虚弱呢，我个人建议还是不要用太寒凉的药物。比如说这个脾胃不好，你吃了这个双黄连，是连环清温啊，导致脾胃更加损伤了，导致胃痛、拉稀、拉肚子，那就不好了，是不是？这个还是需要有专门的这个医师给你去调配，我个人会觉得更好一点。
嗯，难怪就是包括这次这个抗疫，我们在抗击新冠肺炎的过程当中，专家们都反复在提醒说，不要自行购药，不要随意服用。
还是那个问题，还是需要辩证啊。如果说你自身的体质偏于热性的，我个人觉得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自身体质偏于寒性的，比如说脾胃功能不好，容易拉肚子的，那这样的话尽量不要服用。对于这样一些患者呢，我个人建议还不如多吃点生姜，或者生姜红糖水，也具有一定的预防作用。
那我知道您在印尼和新加坡都有当这个中医顾问的经验，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故事能够和我们分享吗？你觉得怎么样才能说服外国人来接受我们的这个中医药的理论？
其实这两个国家呢有各自的特点，像新加坡现在中医的受欢迎程度还是蛮大的啊，因为毕竟华人多嘛。我记得有一个老太太啊，那个老太太呢这个胃病很多年，吃了好多年的西药，但是就没有效果，就是用一些药食同源的东西。用什么呢？我们其实我不知道你做不做菜啊，如果你做菜你就知道会用小茴香啊、肉桂、白豆蔻啊、香叶，用一些白芷、草果等等哈，这样一些药，因为我辨证它为胃寒嘛，胃寒的一个体质，我就用这些药食同源的方子开出来之后给他们用，这些患者服了之后，哎，这个药好香啊，味道特别香，然后服了一段时间之后跟我讲胃病大为改善。后来我跟他们讲，其实我们中医就这么看病的，脾胃阳虚的患者就是用这些方子来治疗的。那这些方子为什么这样治呢？因为中医的很多老祖宗啊，比如说我们讲的《伤寒杂病论》啊，中医的四大经典，它的很多方药都来源于伊尹的《汤液经》。伊尹是丞相嘛，但是他又是个厨子，你知道吗？他在做菜的过程当中呢，哎，发现很多这个食材啊，竟然具有治病的功效，所以他把它整理成册，形成《汤液经》。我们《伤寒杂病论》当中第一方叫桂枝汤，桂枝汤里面肉桂啊、生姜、大枣这些，你看这些药或者这些食物是不是我们治病用的？ 所以呢，张仲景这个桂枝汤其实就是来源于《一饮汤药经》当中的一个方子，名字叫小杨蛋汤，但是呢换汤不换药，是一模一样的。伊尹当时就是在做菜的时候发现的，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的第一方就是用了这个方啊，可想而知中国古人的药食同源的思想，是不是啊？毛主席曾经说过啊，中国有两样东西会引起世界的关注的，一个是中国菜，一个是中医，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中华传统文化就是一脉相承的。我现在给人看病的过程当中，对于胃阳虚的脾胃不足的患者，而我经常用一些暖胃的东西，比如说用茴香、肉桂，对吧，用一些这个草果、白豆蔻，这样像在一些女性啊，比如说痛经、手脚冰凉啊，有痛经，这些药也是很好的暖宫的一些药物。在印尼呢，我当时在印尼最大的一个华人医院推广中医药啊，他们用的呢都是天降之药的颗粒剂，都是用的颗粒剂啊。颗粒剂当时用上去呢，也有一些中成药嘛。那么当时呢，其实他们并不相信中医的，因为印尼它还没完全普及开来。我当时去的时候，那么他们西医是比较排斥中医的，说实话，因为政府层面也没有推嘛。那么后来我去了之后呢，疗效胜于一切，对吧？事实胜于雄辩啊，就是说还是去给他们看看病啊，做做顾问。当时呢，有一些脑中风的患者啊，因为印尼我们都知道这个天气比较热嘛，都是开冷气的啊，所以他们这个经常到外面去之后，内室内外的温差比较大，就经常容易中风嘛。所以现在一中风，那就是昏迷，所以他的中风的发病率特别高。那么有些人是中风昏迷不醒，怎么办呢？我就推荐他们啊，用我们老祖宗用的安宫牛黄丸，把它打成粉末之后鼻饲，给它灌服。那有些患者用了之后效果都特别的好，那有些人是有从意识不清到开始苏醒的过程也有的。后来呢，我们专门做了这个相应的这个研究啊，也发表了相应的论文，这是印尼。所以说他后来他们就对我们中医就特别客气了啊，因为我们中医，我记得当时我去的是很年轻啊，年轻照片我是站在最中间的，就是真的是我特别骄傲的地方，因为用中医的疗效来说明问题了嘛。
大家平时生活当中如果有一点感冒的症状啊，有点不舒服啊，第一个想到的还是会去买一些板蓝根呢这样的药物来服用。但是现在就存在一个疑问哈，大家都想知道这个板蓝根真的是一个治疗感冒的好的一个办法吗？服用板蓝根有没有什么禁忌，或者说是每个人感冒初期都可以服用板蓝根？
我刚刚讲的就是需要辨证嘛，板蓝根是寒凉之性的嘛，当然治疗是热毒壅盛或者预防风热性的感冒啊，或者热毒类的感冒是可以有效的，但对于风寒类的感冒板蓝根就不合适了呀。比如说这个人就淋雨了啊，感受了风寒，那怎么办呢？我可以不用板蓝根，可以用其他的一些方法，也是我们生活当中日常常用的，比如说用点茴香，用点大蒜，用点生姜，这就是疏散风寒的一个风寒非常好的一个方法。那它就跟板蓝根就不一样，一个是寒，一个是热，对吧？
嗯，
是分别治疗的是一个风热感冒，一个治疗的风寒感冒，它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对，有的时候就是非常细微的差别，但是会有很大的不同。就像前一段时间我也是有点感冒，身体不舒适，我去药房的时候就发现啊，就中药的这个颗粒的架子上它有两种药放在一块儿，一个叫正柴胡冲剂，一个叫小柴胡冲剂，两个只差一个字，可是好像完全不一样。那作为患者我不知道如何选择。
它都有冠有柴胡的名称，但是药物组成不一样的。小柴胡冲剂我们说是张仲景经典名方啊，伤寒杂病论当中的经典名方，和解半表半里的少阳枢机的一个代表方。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呢，它同时还具有退热的作用。那么它退的是什么热呢？主要是邪入少阳的热。这个邪入少阳寒症听起来好像不明白什么意思啊。
嗯、
那我说个最直接的例子就知道了。有些人在感冒的时候呢，它会出现往来寒热，一会寒一会热，一会寒一会热啊。
嗯，
这就是典型的邪入少阳。再比如说疟疾的过程当中，发病过程当中，是不是一会寒一会热？这就是典型的邪入少阳。
嗯、
那么这种小柴胡汤是非常合适的啊。因为我有一次感冒的时候，是因为太累了嘛。为什么得少阳病呢？因为这个人正气严重不足的时候，外邪侵袭少阳。我一次特别累，有读书的时候啊，特别累，考完试之后发烧了，然后是一会儿寒一会儿热，一会儿寒热。我当时的印象特别深刻啊，寒热交替进行，这就是邪入少阳，最适合用小柴胡汤来治疗。那你刚刚讲的正柴胡冲剂呢？比较局限于体表、肌表的部位。 那么这个外邪侵袭肌表，因为这里面有生姜、有防风等解表，虽然用柴胡来退热，但是以解表之性为主。那么为什么有表有这个半表半里呢？这个听起来很多人就不明白啊、哦。我讲个故事就知道了。
嗯，
你知道当时扁鹊见蔡桓公对吧？
嗯，
扁鹊见蔡桓公，一开始见到他，这病邪在什么地方？说他病邪在腠理，
君有疾在腠理、
哦。哎，对，慢慢逐渐发展到什么？到肌肤，
对，
然后再到肠胃，最后到骨髓。你看是不是由表入里的过程？
嗯，
其实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就是这个疾病程度的不一样，对吧？那么你不要以为中医所说的表里就是指这个解剖上的表里，中医不讲解剖，中医不讲解剖，但是他讲的就是这个病邪疾病程度的不一样，啊，逐渐往里发展。那么正柴胡冲击呢？疾病其实肌表相对于比较轻的，但是小柴胡冲击呢，治疗的疾病呢是半表半里，相对比较重一点了，对不对？
嗯。
如果再重的话，可能就要用其他的一些方药治疗了，那就不一样了啊、哦。
是啊，中医文化博大精深，有的时候呢只是一字之差，但是在使用上却有着天壤之别。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特别提醒到所有的听众朋友，中药虽好，但是也请科学安全的服用，最好呢是要经过专业的中医师的指导，请不要自行随意服药。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的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江苏是中国地势最低的省份，10.7万平方公里。中国五大淡水湖两个位于江苏，还有大小湖泊290多个，连绵近1000公里的海岸线拥抱着约980万亩黄金滩涂，超过8000万人生活在这里。水乡沃土，人杰地灵，这里是江苏。在诗里，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在戏里，
春宵不到院里，怎知春色日是。
在梦里，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西洋呀，吹大 Find out the latest about your favorite shows on Alternative Talk 1150. Check out 1150kknw.com.